那接着，刚才有法师问说，那我们修行有没有必要拜金、哦、有的人是拜金，有的人是诵经，有的人是其他的法门哈、哦。因为我刚才举的例子，那个有人认为说大藏经放整套在那里看着，这样就可以开悟。我是举这个过失来谈哈、哦。那我们现在谈的就是说，光一个法门，我们缺少一个对佛法一个整体的认知啊，所以有时候会有产生一种我们讲说我们诵经，同样一个诵经其实意义有不同，同样一个念佛，同样一个打坐啊，同样修的是四禅八定，不同啊，因为你赋予它不同的内涵，所以不同的内涵以后所得的结果会不一样。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我诵经，你看一下，你检视一下你诵经的心情是什么，你用什么心情诵。你如果了解，你如果站在以世间人的角度，就诵经我可以得到什么功德怎么样，以这样有所得的心诵，和如果你知道能观无所得心诵经不一样。我以人天福报而诵经，我以出离世间而诵经，和我以修菩提心而诵经不同。同样在念佛，我在念佛的时候赋予怎么样的角度在观察，同样一个法门。所以说光一个念佛法门可以设三根啊，三根种备。为什么光这个法门可以赋予不同内涵？那我们现在太容易就是抓一个法门就固定在一个角度上诵经，我们不知道如何增加提升你诵经的品质，我们就这样诵。所以这样诵的话有没有功德？有啊，可是是不是就具足？你看你如果光吃饭啊，或者光吃一样菜，你要不要加一个调味料，加什么东西，一个美肴才会出来啊。你如果光这样吃也可以啊，你就取看你几分就得几分。所以在这一条修行为什么要整体知道，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急着去建立整体的观念，而且每一步骤每一步骤的观念必须要确实确定下来。这也是我们不厌其烦一直希望它能成为有用的观念，而不是一个普通的观念。你这样你一个步骤以后，你们假如有机会再反复去思考，你就会发觉说啊，这一步骤我还没做到，这一步骤我的身心还没调整到，那原来在这个法门上可以再加上这样的观念，可以让我修这个法门的功德更加增长。所以我就讲说，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如果有机会大家去试看看，如果你对无常苦死的观察很清楚的，你打坐的时候其实妄想起来就相对少，相对少，那根本不用在打坐的时候怎么又来怎么又来，因为你对世间充满希望，当然它就干扰你啊。如果你一开始对某些东西啊，这个不在乎的，这个我也不在乎啊，这个从内心里面讨厌讨厌，他怎么会出来引诱你？就是因为你对他有希望，他才出来嘛。所以平常的很多观念的养成，其实已经帮助你在修定已经建立很强的资粮了。所以你如果没有这种准备，你光坐在那里想东想西，妄想着纷飞啊，一直出来啊。所以只要身心做一些事上的调整，你光你打坐都修省了很多功夫。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诵经诵到，你看那个太虚大师能光诵经就能得，就能入定。你看智者大师也是啊，可是他我相信他绝对不是嘴巴这样子诵而已，人家就念念念念念完了，哦，喝水啊，因为只有口渴这样子，其实最大的功德就是多喝水。那这样没什么用啊。所以可是你要呢，你要知道，在诵经的时候会产生什么？它会升起一个你在这个经里面所得的这个法的思维啊。所以诵经应该不是光只是一个随文一直在转，就像心经啊，我在讲啊，心经260个字下来，不是随260个字起260个念头啊。心经到最后得到的是一个般若正观的观法而已啊，就观念知见而已啊。这个知见就在你诵经的时候慢慢熏成了，就是一个观念这样而已啊，就是开展你的眼光而已啊。 它不是在260个字是串成一个念头啊。那你在这样诵，不断在诵这个经，就是一直做这样的思维啊，不是吗？所以本身诵经就是一个在修观的，它也是一个思维修啊，是不是？那这个修里面蕴含的多少功德，和你只是嘴巴念不一样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你必须要了解整个法的位置。那在你刚开始的时候，道理懂做不来没关系，你就按部来。因为有时候你某一个步骤没完成，下一个步骤讲白讲的。你必须像有些人对一个法，好，我看化解就是越积极在修了，内心升起强的接受出来的人，修学佛法的精进力会比别人强。那懂得越多的越精进，懂得越多的越精进，就是这样。那当然化解说可信，那第一个对三宝的信心生出，本来的信心是人家讲的，那你修完你就有信心生出，生出以后你会一直更好要的修。所以你看从一对法的正思维竟然产生什么精进力，就一直出来。那这个精进力会产生什么，你也不会掉局的，因为心有所缘住嘛，缘以善法，所以没什么好掉局，因为这个是该修的修，该安住的安住，所以那个掉举心突然本来身心一直散乱，那蛇嘞蛇嘞，你们要嘴不顾的鸟嘞，你都不去，又不知道在动哪里，就是你会发觉身心不安，讲说哎呀很忙很忙，可是静又静不下来，那这样要忙忙的时候又想静，静的时候又很忙，哎，这个就为什么？就因为掉举，是不是？做这个做那个都不能深入，为什么？因为你不得其味啊，那个味道没出来。所以所以不是说不能，因为我只是说不是纯其外向啊，修行有时候就是资粮一直不足，没办法形成它因缘不足，好，没办法形成它的作用出来。好，那我们再看67页，亦如病者自知不服医方，病不能抽，好，病不能好，即便引诱啊，就开始引用以说法所示之教授，若不修行，终不能摧伏烦恼，故因重修持，就应该因重修持。所以每一个认知对他的一个价值啊，对他的需要啊，要生出来。我们现在都还没谈到更深的，光谈自己本身的苦恼，所以说从自己的苦开始观察，我有病。所以我才讲说没病的人跟他讲这个还真难修，你看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好命人这时候就不好命了，如果他关不来，他没有苦过，那个苦的感觉讲出来用，你有需要那么灰色思想，就是讲老半天他说我们灰色思想，就这样，因为他就觉得很开朗，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学佛要快乐一点，你就知道这种人大概还在等一下啊，或是他应该是往另外一个法门修。那关于讲苦空无常的这个，他可能不受用，还不到苦，那因为他一路上诸愿满足啊，所以这福大业大就在这里。所以你要知道啊，因为苦不来啊，怎么观都观不深刻啊，所以我们现在观不深刻的时候，那个积极性就不会产生出来，你没有很深刻的病的威胁，你不会觉得用病想，所以这个病想对那一直很健康的也很麻烦啊。有那么痛吗？他没痛过啊，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假如自己曾经在病上产生一些苦相啊，这个才抓得出来啊，这时候你才会有因重心。所以前面这个六想对要有病的人，有曾经感受过的人就容易想，所以我才说带三分病嘛。你想说那个我的心脏跳到，我就怀疑说哪时候是不是他自重就喊停工，这时候你就想说这如果随时喊停工我就完了，这时候你就会用功了，不行不行，我现在剩下多少时间，我必须要在短暂时间里面完成我某些修行，现在要有这种心情了。也就是说你不要再等我哪时候老了干什么，你应该讲说在这 稍微给自己宽待一点，不是说想到明天会死，想到明天死，我觉得今天大家连煮饭都不大想煮了，因为我哪有轮到要死的人去煮饭，对不对？跟常住讲，我就要死了，你还找我煮饭啊？那所以扫地也不用，什么都不用，因为要死的人不会轮到煮饭的了。当然，我的意思就是，你刚才给自己半年的时间，我就那种积极心，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时间越来越缩越短，我不再说我只是混过去，或者这样，我就这样，好像有在修。不是，具体的成效要出来。嗯，这样有的人现在都不大敢去谈这，我讲的是真的是要有一些具体的修行的要求。我在这段时间我要打坐，我的身心必须要做哪些调整，我不能老是一直停在这里。虽然你不一定如你所想，可是你不能停在那里，因为我不一定有后来的生命。所以应该这样，那我们看到这个他的那个解释文里面有一部分啊，哎，我都是挑着抉择啦，因为要全部讲不大可能哈。我们看他的解释文里面的第四行底下，如听攘人就是次第哈，就是次第论，于其中修菩提心及空性等，我讲的是底下哈，第四行底下哈。虽非听后即能修习升起，然先应择其他能够修者而修之。这是不错的观念啊，为什么？看来就是的确这种观念我们必须要，因为我们有很多观念模糊，这也是很多在听广论的人讲啊，我们现在是下士道，我们就一直停在那里，然后按部就班，好，一样一样修上去，这个观念是对。可是如果自我设限，什么都不行不行不行的话，这个也错啊。依其不易修者，如菩提心、空性等，亦因发愿，发愿虽然你要正修还没办法，发愿，发愿也在修了啦。好，亦发愿速能去路，以重其因，如佛子行中云啊，以头目脑髓行布施。一时虽无此功能，然心因发此愿行，必将来有能行时。只要此念不忘失，渐渐即能做到，亦非绝对不能也。你知道吧？所以我们经常把很多东西都切割啊，所以有的人认为说空性不要修，那我说好吧，那我们现在不是那个更新。那我请问你哪时候修？你总要一个开头吧？你要交给下一代、下一辈子。那除非你是求往生的，好。那你如果不要，你现在不修，哦，现在这种根性不行。像我们现在大家都这样谈的话，不修，那下辈子来不修不修，那你要修什么？那你并没有都没有走，都没有往前走的机会了嘛。我们经常把它切开来哦，像空性讲的好高好高，当然它真正修正它很高啊，可是它并不是不能修啊。观那个观无常无我，就是跟空性相应的了。所以当你对无常的体会越来越深刻，这就是跟空性的观念就连在一块了，是吧？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个就是一时相应里面的空性的道理一样了，配合在一块了，对。所以这里面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你不能只是听，你必须要择其可修的开始修，不能修的发愿。因为那发愿呢，就开始就已经跟着结这个因缘了，啊，就结这个因缘，你这样才会有。所以说，我们对很多法门，我们为什么要先升起？了解他的功德，虽然我不能具足，可是我欢喜赞叹，那必然有缘了。为什么？因为你就在赞叹三宝嘛。你这样发愿，不是就是在修什么三皈依吗？我们以为三皈依，然后就早上的自皈依佛。老实讲，念这句话，我们真正体会的还不多。不，同理大众，一切无碍。这有时候我们不是很清楚啊。所以我现在经常讲三皈依，我们不一定念那个，我们要念一个你能感受的皈依文。所以 最近有一个法师有，他们一直在大陆有一位寂静法师，他一直在强调三皈依，还有他一直在强调那个菩提心，菩提心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好，那就如何让三皈具体化？那其实我现在一直在想，就我们可以让这个三皈依啊，那个文啊，找其他的文，或者大家能聚集在皈依啊。当然，这个三个文也是经典的文，也够。可是问题就是说，你必须要在这个文当中升起一个具体意义。就在升起三皈依的时候啊，念三皈依的时候，你那个皈依心要跟着上来，要跟着这个文上来，好，那这样这个才会有用。所以我们每一个，你看我们平常在发愿啊，做什么，其实你不要就在我们平常的早晚课啊，其实具足很多法门的。我们现在是因为久了以后啊，大概不知道它的意义啊，大概就随着它这样滚过去啊。你如果知道整个，你看普贤十大愿，我们早上也念，这个就是三，我们后头会讲这个。谈到三皈依的时候，谈到那个皈依啊，谈到依止这个念皈依上师的时候，或者修其他法门，经常会有这个十大愿里面的七个愿要关的。所以这个本来这个文呢，我们只是因为我们太快的这样带过去。照理讲，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步骤，从那个早课的安排啊，早晚课安排，每一个地方也没有隐含了很多法门在里面。如果你就照这样，每个早上早晚就如实的照这个文里面赋予它比较深刻的意义啊，早晚课是功德无量啊。那你可是你如果不知道，就是啊，时间到了打卡去了，然后打卡下班。那就没意思了。不过其实早晚课，我发觉如果你能知道早晚课就很有意义。所以有的人在不想去珍惜这个因缘，早晚课很有意义的、啊、哎，你看十大愿三皈依，你看忏悔，对不对？诵经都有啊，咒语啊，这些里面都有很深刻的功德在里面、啊、哎，我们再看，又如久病二赖断手残足，一一纪要成无所益啊。一二剂药就是一两个药啊，其实因为你病太重了。无人从无始来常处或业重病啊，宜于其教授略修一二次，不可遂以为满足。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这些论呢、啊、因为这些态度啊都不会讲得很高，不会讲得很高，不过讲得都很实际。因为我们经常就一二次就想感应，而且因为我们没有常识修，没有深刻修，所以我们会一直说怎么没感应，因为你重病了，对不对？如忏赞云啊，心于地里啊，恒于痴，病根长夜相依附，譬彼啊二赖断手足，仅服少药有何益？这里面呢、啊，其实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他这里面谈到一个问题啊，大家留意一下，就是心于地里恒于痴。我在看里面这个句话，就是说出在哪里？就是我一直在反复假强调，就是知见没有建立，你免其力一直在修啊，没办法断根。没办法真正治到你的那个病，包括你在修的同时竟然也在衍生另外一个业，问题出在这里。也就是说你在下手修的时候并不清净，这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修学观念纯净干净，让我们的知见思维清净，在修这个法，修任何法门啊，才能如实相应。所以你因为连观念都没有，竟然抓着一个佛法外相就在修。你看修里面起一个啥相似佛法的相应，却不以真实佛法相应，所以在修的过程其实也酝酿另外一个愚痴之外。所以我们太容易就抓了一个法门修持，可是这样不一定有用啊，是不是？因为你对这个法门并不如实相应修。对，在 病根啊，连在修，连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发心修行，竟然病根还是在修当中带着，不是吗？就是连你都已经愿意修行了，你这个心照理讲好心已经发出来了，可是因为观念不清楚，这个在这个地里，心里地里很愚痴啊，所以怎么修，修的过程竟然杂着毒啊，杂着毒，这样长时修，你发觉好像修了依然好像烦恼还是重重复复一直在出来。我们经常在很多佛法当中，我们跟人家提的就是哎呀，我们这样修，这样简单修，因为实际上我们必须要说法，必须要应机嘛。那因此我们在应机的时候，他现在的因缘就这样，所以我们把他能接受的当东西当作啊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你不要以为经常我们这样子讲法并不是代表佛法就只有这样。现在我们经常谈说哎呀，大家只要一心念佛啊，不要经常都不要管，就嘴巴这样一直念，也对也不对，也对也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你的了解能力，我在讲多，连进门都难了，我还跟你讲那么多。那问题就是说，当你要开始讲说好好念佛的时候，这问题就出来了。因为你现在不跟你很沉重的压力就这样念，可是当你要修的时候，我才发觉说要好好念还真难念。如何帮助你念，竟然开始又从这个法门里面衍生到其他的法门，你要准备这个，要准备这个，准备这个，这已经入了门才跟你讲，否则的话不一定有用，是不是？讲也对，可是实际上佛法果真这么简单，不必然如此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讲，我们就拿现实，那一念佛念有作用的有啊，没作用的也很多啊，对。好，是故于己作病人想甚为重紧要，若慈祥若惧，于善可生。一直在谈到这个慈祥若惧，那慈祥我们现在慈祥怎么叫做惧？慈祥若惧，那你惧了没？我们现在是慈祥已懂，我现在讲这句话，你是这个祥已经懂，但这个祥是不是惧？谈的是这个，就好像无常已懂，可是无常祥是不是已经惧？出在这里啊，你如果这个惧，你就会积极，其他善就会生出一切其他的这种功德啊，就会生出来，或者就不容易。倘为行于言谈，不悟真实修行教授之意，而断除烦恼，亦仅获得听闻而已。对，其实这不是很，这个道理大家也懂。不过，如果你行于言谈呢，没。不能受用，因此啊，这里面我们在谈的时候啊，就我们刚已经提到了，你不管你在受用在学习的人，因为你一开始态度就不是为了要言谈的，你是为了要治病，所以你态度你文化会怎么样？当然问到底啊，我又不是买药回去囤积的，我要吃的，到底是换前换后？问清楚啊！好，有些东西说很痛才吃，或者不要吃这个这个药很重的，哦，你当然就不会想说有空没空就跟他吃，因为那吃会很痛。像以前我在点眼睛，他说这个东西这个有类固醇，这个没有啊，平常保养可以用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可以点，可是不能一直点，点了以后容易有什么？青光眼、白内障这些的，哎，我们不知道，反正夹着一直点，那就麻烦了。对，那你为什么你会很注意听？因为我在乎啊，我要用的。所以，不但是听的人，一定会准备用才去听；讲的人呢，准备让你用而讲。 是用这种心情。所以不管你在讲说任何东西，都是导入一个具体修行的心情来谈的，听的人也不是这样听完了就完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完会有一种身心不安的现象，就是说我还是不知道那个心情啊。就好像以前我在听课啊，在听课的时候啊，我在大学上课经常是带录音机的，那个录音机是中古的，很难按，做多大我开始录，那录的时候开始大家也学，变成了我们前面第一排都没人坐，都是放录音机，一排，那这一排都没人坐，都是录音机。那我在录的时候，因为我写字很难看，那因为我写字啊，本来不会那么难看，我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抓老师的意思，我虽然有听也录音，因为我最主要是有一种很急的心情，什么心情？就是你讲完，我那一堂课就想知道。所以我会写很快，写很快，一直听，那一直写，所以我听完都很累。也就是我在听的时候，我在乎的不是你，我不会记你讲的这样记下来，我没有那个把你的话这样抄下来，我是你讲我理解，我在记我理解的，懂吗？我不在记你讲的，我在记我理解的。可如果讲到我不理解，我写不下去。所以在写的时候完了以后，下课我就急着要问了，因为我要让我听完的观念是完整的。因为我完整了以后，我就不用记，我不用背，我会自己活用。所以一般课讲完了以后，我就可以跟人家讲，因为我是理解的。所以我如果你光你讲，我在记还那简单，我就照你的话记。可是我现在记的都是我理解的话，所以我必须要构词一下。我有时候乱写乱画乱画，所以有人要借笔记，我说也我可以借给你啊。啊，我说等一下你先看，我才借给你。他看完就还给我。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你怎么看得懂？因为我必须要很快精准的抓我的念头，不是那个话。所以我在写，然后就用一个字代表，我用一些习惯代表字，这样画来画去。所以他要借我都可以啊，借不过现场先翻，翻完我经常都马上拿回来，因为他也看不懂。有时候我回去我都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了。可是问题就是说，你会有想要去理解它，而不是只是一个知识观念上的片段的养成啊。所以包括佛法里面，你跟我讲到很多观念，我要的是。我能不能成为具体我内心的理解的力量之外，这样。所以我们现在谈的是这些，可是慢慢你要形成的，就是说下次我们在谈这个师资相授的时候啊，你也必须要能谈出一个你对教学的态度。这个态度其实大家都会，可是问题当你在教学的时候，你竟然只是带过。为什么？因为你也没有真正内心理解到这个东西的重要性，所以你也不在乎它。所以整个教学从一开始就已经阴影不具足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这个68页这个文里面啊，有一个我们也稍微念一下哈，跟他解释文啊，此名须勤行依教修习，例如初夜有情修不净观，以对治贪欲，终日修一二小时。何能俱断贪烦恼？一二小时不行。那我们现在一二小时已经很难得了，一二小时不行，终日修一二两小时，那当然多少？三四好不好？五六七八，那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所以你不会成嘛。所以我在讲说，我们现在的修行要有信心，不会有成就的。你要有信心，你根本不会有成就。那么一两小个小时，你一天恐怕只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还没有，所以你会有成就。你要有很信心，不会想的那么简单。我要念佛一两个小时，我天天在念呢、啊，不行的啦。初夜，老师，这都是很现实。所以我们后来才发觉，就是说，一直现在我一直在思考，所有的修学道场都慢慢要把修行的位置加重。就是位置那个味道、啊、就是说你必须要到一个修行地方以什么为重，因为一两个小时不行。 我们现在一天里面能找到自己单独一两个小时修行的时间不多，早晚课其他的执事弄下去其实已经都很忙了。我讲实在的，那为什么这里面要整体思考？其实这些都有它的好处，问题就是说我们总是到一段时间要规划我们在修行生涯上当中有一部分时间是一天可能要五六小时七八小时在专修。这时候你就发觉说原来出家真好，这是因为出家这时候可以了，才发挥它的作用了。否则的话刚开始其实差不多甚至更忙，所以我们出家人有时候领双薪都可以啊，因为一天工作十六小时以上。可是问题就是说一段时间应该要把它促成到以修行为重的，总是阶段上慢慢要导入，因为它不容易成就，这是现实问题，这不是理论啊，这是现实问题。那终于你慢慢酝酿，你利益大众，累积你的福德资粮，到最后大家愿意拥护你，然后开始每天专修，这个功夫才出来了。好，推之修持以自称，修缘起性空以自知，莫不皆然啊，才是举这个例子啊。那我们看倒数第四行，又需对于上师无缺之圆满教授，昼夜不断修学，此刻称大圣人了。大圣人若但守一二法门，则尚不能称小圣道，甚至不刻称为学法者，必须取上师圆满教授是整体的啊，次第的啊，以自己智慧抉择勤修，使配为密宗法器。当然这是站在密宗的立场，一层一层上去。所以我们光一二法门都不够，那最重要是他什么，他其实在修学当中是一开始就有明确规划。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一段时间把那个列入完了以后，应该你自己要开始很清楚你的修行步骤。我在这段时间我开始专修哪些，我们可以用一个这个下士道，其实就是以后要就等于是共胜共有的啊，就是五乘共有的那种，比如说对无常对苦的观察啊，乃至下士道这些开始累积，中士道的这种观念啊，其实你应该要重新加强它，好让这个法门啊一样一样把它补足起来。好，再看，如病不服药，病中不能愈，是三昧王经之所言啊。这个总是把一切修行一切理解啊转为修行。这个我最近也一直在强调这个观念，我到大陆里面一直跟他们强调一个观念，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一个教学的地方有没有相应于你教学而提供一个跟他配合的修行师弟，有没有？我们几乎很难找到，在汉传里面没这个，很难找到。个别怎么修我不晓得，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在这个学院里面我要教学，我希望培养你什么知见，我们有没有整体的教学认知？其实还是很笼统，就是说你从一开始进门到我要出去要有一个整个认知上要补哪些一步一步上来，其实并不多。然后完了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观念有没有相应一套让他去学习的，当他去学习训练的地方，很少去做这种规划。这是我碰到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就是说他们在修学这个禅定的时候每天都提供在修学的小餐。那这个小餐我们讲叫小餐，其实就是不断在调整，甚至有些他们在教的时候是这样，他没有他的观念到南传的哦，倒没有像倒蛮符合他这样的说法，他没有一次把所有观念讲完，因为第一个不可能，他就说先给你部分可修的观念就开始修了，那这样够不够？很明显是不够，可是他却是在这种修当中然后再不断教育你，就是一修一讲解，就是以实际上给你先一个初步的观念。有些是讲完一个整套的教理以后才开始修，有的时候一开始就给你一部分，那一部分开始修的过程 开始在过程当中再给你不断教育。那总之它有个特色是什么样，它是把解跟行是放在一块的，很明显是解行放在一块的。我们要的现在是，就是我们必须要重新认知的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谈的东西必须要是可以用的，而且是具体就规划成实际修的。所以应该在以后读啊，一年级的，一年级有相对一年级该修的，二年级有二年级该修的，三年级有三年级该修的，应该是这样。我知道我们在世间学都有实习课，对不对？哎，怎么反而佛法里面缺少这种实习课？不该如此的啊！我们看六十九页，三昧王经又云：“我虽以说为妙法，如闻若不正修习，如诸病者护药囊，自身疾病无能搓。”啊，就是说，就好像很多生病的人，他背着药囊。这我觉得看到以后啊，我觉得这有时候还蛮好笑，因为我过去啊，在还没看这个时候，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中药柜啊，我们就读一读呢，就中药到中药铺不是都有很多柜子，冬瓜哈啊什么，都是一柜一个，我们现在很多听的就是这样放进去的，就是啊，那你有没有？有有谁的？录音带在这里，在这里都有啊，哪一个？哎呦，在这里。哦，各有各种，到整个药柜都有，就是你不会配药，也从来没吃过，对吧？你就负责在收集药啊，啊、哦，就背药囊。我就看到说，这实在是很像啊。陆行论云：“身当依教修，徒说有何益？如仅读药方，于病有济否？”哎，这个讲得很。实际哈、哦，讲得很实际，所以，我发觉哈、啊，因为最近偶尔有一些法师有在实际在用功啊，我从他们的那种身心的感应啊，我觉得的确是如此，因为如果你没有具体去做，你根本不容易知道你的问题，而且对很多佛法的体会啊。当你具体去做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体会可能还必须要再纠正。那你没有这一层功夫啊，你这个佛法跟你产生的距离啊，其实还蛮遥远，还很遥远。你发觉它无法提供你很具体的作用，所以啊，你要修了以后，你才有机会认知到自己。所以不妨啊，把自己的具体的实际的法门啊确定下来啊，慢慢去训练，慢慢去运作。你这时候你一定要给自己一点机会认识自己，对这个法门的了解，而你不要太相信你自己，真的不要太相信你自己，你可能跟他其实啊不够瓦贴的。也就是说你见很多法门都是怎样打招呼而已的，你如果跟他只是打招呼的关系，碰到问题啊，他也跟你打招呼就过门而不入了，就是这些法门跟你来始终只是一个打招呼的关系，他跟你产生不了一个生命共同体，因为你从来也没跟他把感情，你没有融入感情，你没融入心情，你那个心没进去，所以当你真正要用的时候，每个法门你都懂，可是每一个法门都很陌生，因为每一个法门都只是天天只打个招呼，哎，你好啊，吃饱没？这样，你没有跟他生不了作用。事实上是这样，不然你想一下，我觉得修行人啊，先不要谈太多，谈一个至少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有没有哪个法门你现在觉得用得上力的。一定要先找到一个，你要觉得，因为这个至少是一个一种信心，或者讲安心。如果在这个法门当中，我有一个东西，因为我发觉我有一种信心，就是当我用功的时候，我内心得到安稳；我当用功的时候，我信心增长。你会有这种感觉出来，你觉得他再也不是人家跟我讲，可是我对他还陌生，我还不认定他到底真的有没有作用。这并没办法治疗，故因众起哈、啊， 除病想，言因重者，为依上师教授诸取舍处而为受持，该取该舍该怎么做而照着这样做，照着这样做，于作须知，这个在要做什么要舍什么应该知，那怎么知呢？于知须闻，要闻而后知，知而后做，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来到佛门准备学功夫，就这样，不要等待，就是我准备学一套功夫。那学一套功夫就是说，我现在有哪些问题，我知道哪些问题，什么方法可以对治它，怎么个修，应该怎么取，怎么舍。这也是我一直在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在修念佛法门，可是好好去了解念佛法门的并不多，是不是？那我如果这样，我如果知道我是要修，我信受这个念佛法门，那我应该把这个念佛法门弄清楚。我弄清楚了，不是到最后听了几年就是这样回去这样念，不是。应该怎么准备？我最近一直在谈的就是传承，就甚至就是一个法的法本，就像密宗里面经常的，将来一个固定的。当然密宗有密宗的方式，可是其实有些东西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就是至少我们有一个你学会的就是一套功夫，就是念佛法门这一套功夫。我现在讲的你稍微想象一下，多一点想象力，就是你这一套法门，就一开始做什么前加行，怎么念，你知道怎么观，怎么用心，这一套是完整一套，是具足教理的理论基础的，而且有步骤的，你应该至少学一套这些，学一套。你打坐的也好好把一门弄清楚，不管你要修什么观想，修慈悲观，修不净观，把它弄清楚成一套你可以落实修的教理基础，修行的步骤指导都把它尽可能完成出来，这是我们下一步准备做的工作，让每一个我们经常提到的法门，让它的内涵更具体化，让它更具体化，而不再只是一个理论。包括我现在一直在想，假如说以一些有心人，比如说我们现在修无常想，我们现在修无常想有没有具体的指导怎么观？好像我们那比较少，就凭个人的经验啊感受啊，其实有时候光无常想也可以施设出一条可以帮助你容易弃入无常想的这个训练方法，对。所以你应该能知道好好的闻知，然后持作持，就取舍处啊，像比如说我们讲的二十五方便，该应该喝五欲啊，我们这道理其实很简单，可是我们有没有喝五欲欲弃五盖？有没有做？道理我们现在会了，还是没做？那应该怎么喝？睡眠。那知道了，应该要去掉这个睡眠呢。问题，你没有观睡眠过失吗？那如何来观睡眠过失？那你就必须要对睡眠的过失相要能深刻观察出来。也就是说，你现在必须要让每一个步骤都扎实。五欲的烦恼相，五欲那个《大智度论》里面智者大师的那个观念都有写了。问题你呢？你的喝五欲的方法呢？所以一个会教授者，那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要把它细节讲出来，跟讲得更真实？就是那么谈到因每一个欲望的时候，让你帮助你引导升起对这个欲望的舍离心，这才是教学，而不是在讲文。就是说当这个欲望，我们必须把那欲望过失啊带出来，睡眠的过失带出来，好，看到第一个睡眠相，睡眠过程当的愚痴啊无知，那常睡眠着的愚痴相， 我们要帮助大家去想，有时候讲很好听的，因为多睡眠者身心会沉重，而且会有痴相、愚痴相，因为睡眠脑筋都没在动，所以睡眠为什么是过失很大？因为睡眠当中很难抉择善恶，所以它完全是一种无知状态，所以很容易造业。长期做这种无知的状况啊，这个增加愚痴，缺少觉醒的力量，觉醒的力量。所以你会发觉到这个睡眠会增加你哪些过失？你要拿具体的哪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睡眠，让你哎呀不要再睡了。然后那观察另外一边，从各方面让你这个去掉睡眠，能成为在你在呵责这个睡眠的障碍的时候，能变成有力的呵责力量出来，要这样。好，闻已啊，因以要点修，努力去奉行，故以所闻亦随力修行，最关紧要。这个都是一个很恳切的用语啊，那没有谈到很深的道理，可是实际上就是很真实啊。你抓到要点以后啊，应该随力修行。有时候想说，如果现在不修啊，有一点讲，那他等到哪时候？那这个烦恼不起不对治，有时候你细看的时候，那种烦恼一直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到哪时候才能？我们现在有时候会想到这修行的功德。一想到这种修行的离欲清净的功德，然后又还想现在被烦恼所困惑的时候，就会生气，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不要再浪费时间。想到一个修行的那种清净相，感到他那种广大修行的广大功德，自利利他的广大功德相，你要看出来产生一种欢喜，然后再转过来说，那没这些功德的那种烦恼相。一护还乎身，一护这种在烦恼当中拖也拖不了，扯也扯不进去，各方面的这种想一想啊，放下一切万缘，好好用功，取得我所心目中所想的修行功德。这个心才会，就你必须要让这个东西具体化。所以我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一直在希望我至少我们内心里面比较有那种感觉，那个力道它跑得出来，那你能不能跑得出来？所以它很重要，就是开始一点一滴，那种想法啊，就是上次讲的，这个有点小气，啊，今天放香，大家都放香，反正也没事，念个佛吧，捞他一小时吧，就这样，好像下班了啊，再做个手工艺赚点外快，这种心情，就是经常想要去赚小便宜。今天没事，好吧，做一下吧。反正做不做白不做，做了跟赚的。一有空的话，姐没事，反正现在也没事，静下来，都不要有沉重感，不要那种修行的那种压力，好像那种不是随时挑到，随时就摄心用功，不要再另外挑。好吧，坐车没事干，想一想，就摄心观察。摄心思维，那随时在走路扫地的时候，你也不妨碍你多个念头想一下，反正白赚了嘛，扫地的时候也想一下，随时懂得去珍惜每个因缘，这样好，因为起这种欢喜心，要把起这种欢喜心要能起得来。我们看那个倒数第二行，如所知仅属一分啊，或知胜出劣，亦应随力修习，不必听完方修。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你听不完你要听完方修的时候，再带到棺木去修了，对不对？你哪修得完？因为有些东西不做就不会。所以我才讲说，我经常现在也习惯了，现在懂了没有？懂了，好，那你现在怎么用？不会，那再来。如果不会的就再来，因为那个你还用不上，那你要试的时候，你就开始看，我试的怎么样？比如说我们现在观无常，无常怎么观？对，我们在想无常嘛，对， 其实有时候我们要从一些无常，就是把一些你认定常的东西看到它的不安定相，从你所容易住的那种常相啊，去幻想这些常的东西其实是一种不安的变动，从你对它产生希望和驻着心去看它，它竟然没有一样是你所想的，因为它隐藏了哪些，比如说我们对人的期待，花姐她其实是对吧，她因为她也不自在，对某个物某个东西的，你要看到这些东西其实隐含了太多变动因素，就是你贸然的对它执着，其实花姐说其实它也那么不可靠，就好像说当我们要依赖一个人的时候，原来他也需要依赖别人，这里卡着嘞，原来每个人都是看起来很勇敢很威武，可是每个人都还有很多希望心期待心，有的人是抓着权位，有的人抓着利啊，因为他回得他，这样他才能安稳，也就是说如果我依赖是这个人，这个人竟然还依赖那么多人，那我还好多依赖哦，对不对，那我依赖这个物品，这个物品竟然还有很多东西可变化，所以这样想到随时地震天灾水灾，好，包括想到我怎么样，哎，我的身体竟然那么不可靠，所以我有时候我这个例子我讲了很多次了，开车我发觉每一次开车都是在搏命啊，不是吗，因为你很用心别人不知道啊，你说我走这边有车可能从另一向跑过来啊，在高速公路他可能就穿过来啊，你不知道啊，我在开车当中我看到那么多人在开车，我不知道哪一个现在在打瞌睡啊，我也不知道晚上开车我不知道哪一个是喝酒的，我很用心他不用心了，所以每次出门就要想说他可能随时就要出问题，是不是怕死，我不是在乎死不死，在乎修的成不成，我刚才讲过了，那我还没修成这死的话，那当然不甘愿了，对不对，我在我修成的时候要让你撞就让你撞啊，那还没修成之前当然尽量能闪还是闪啊，因为我还没修成，是，所以啊要有这样的一个思考，不必等到听完方修，随时就开始运作。因中克大师教义啊，修行须依于文师，文师须合于修行，文师修三啊，合而为一，文时即师即修。其实在佛法里面深义当中还有文师修，文所成为师所成为修所成为，还是有次第的、哦、可是这个是就某些个别谈的，其实在我们现前当中如理的思维听闻佛法就在修，就修了，不要你有些地方可以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听懂了，我现在懂得怎么走，我还没走，可是我怎么走，我开始走不是就是因为懂吗，然后懂的时候方向感出来就是下一个修的开始嘛，所以我要走出去，其实从闻的时候这一条路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可是话又说回来，当你懂又不走，总是还是不具足，所以我们要讲说闻思修有分三阶段，就在具体的很多内涵当中，当你佛法当时好好听闻的时候，好好用心的时候，其实已经具足了思跟修，因为我们经常把闻思修那是为了要教学上把大家把那个东西分三块，在整体的身心当中你在闻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思了，没在思吗，有啊，所以有的人在一席话当中就升起对法的一个确信，确决定就决定了，有的人平常这样迷迷糊糊迷迷糊糊，可是当他就在一个观念让他开窍了以后、啊、他的身心一确定下来啊，那个不是一个观念懂而已，甚至很多烦恼就停了，甚至很多烦恼就停了，所以你看啊，在经典里很多当下就得什么法眼镜，经典里面不是讲说佛说完好多人得法眼镜，法眼清净了，法啊见法清净嘛，以法已经不生疑惑了，那这个法眼镜不是一个观念懂啊， 我就经常讲到，但一个观念真正知见建立起来的时候，从一个错误知见所衍生相关烦恼就停了。因为很多的贪嗔痴都是在不正见里面衍生出来，就当你正见一确定下来，那个贪嗔痴从不正见产生的贪嗔痴，很多东西就没命，没生命力了，就萎缩掉了。所以你会发觉，就是光听闻佛法就欢喜，光诵经就欢喜。你们有没有诵经诵到很欢喜充满的？要啊，不要诵得很累啊。诵经要诵得很欢喜，礼佛要礼得很欢喜。虽然有点热，虽然会流汗，可是这里面因为我就见佛而顶礼，这一份顶礼当中，我身观一切功德，就在我礼三宝的时候就受用。我累得很欢喜，我诵经诵得很欢喜，要能升起证。这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说，哎，可不可以做康会啊？不是，你要讲又要去捞了，又要去捞了，又有一次终于，就好像说我们现在想过了，工作做完，现在去娱乐。现在你要想啊，世间事是工作，修行是娱乐。转过来，现在又要去娱乐了。我们现在是啊。三宝是都是工作，那完了去溜达是娱乐，哎，不是，是世间事是工作，不得已的，修行佛法是娱乐。所以我们那个居士每个月请假两天来，他很聪明啊，请两天来干什么？娱乐，来这里打高尔夫球，对不对？你世间事打高尔夫球应该是工作，不叫娱乐。所以后来我们把观念转了的时候，你乐修集一切福德，你不要把它当工作了。好，我们再看七十页。这个时间剩下几，可能没办法，那办法我们这个待下午再继续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谈文哈，这个我们稍微有提过哈，那这个文的文思修，那这个修啊，在这里再强调那个修啊，我们一般来讲，经常把这个修转到什么，一定是有个具体动作出来。那我们不是在讲说有一个叫思维修，从思维里面就叫修。所以会用功的人，从世间变化的事情当中啊，就再次的提醒自己，就从这里体会到很深刻的一个法义。那一样，所以你看啊，我发觉有时候片面片面的佛法啊，一段一段的佛法对你的提醒不多，反而是经过一生里面的大的波动以后啊，它竟然才叫做经典，不是吗？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到了年纪越大的话呢，有些事情越能看得开，因为大风大浪，所有得失也都有了，大概也知道有些东西不可靠。你看啊，他那一部经典是体会是经过几十年才串出来的。那这个问题是从哪里？从于你对现前境，你能不能作意思维，取其法义啊。所以你看有些东西啊，同样一件事情呢，你可以随时都有善知识，随时都有善知识。这个会学的人呢，每个地方啊都能得到喜悦啊。无常的东西是无常世间的，乃至看到为什么我们会随喜，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当我们在随喜的时候，其实你有没有在修？随喜的时候就是修，这就是十大愿里面随喜功德，对不对？所以你每个地方都是可以思维作为修行的一些资粮的，都有它的作用啊。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哎，对，下午再开始。